听众朋友，您下面将要听到的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海明威最优秀的作品《老人与海》。《老人与海》发表于1952年，该书出版仅48小时就销量惊人，当年就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1954年，海明威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每一句话和每一段落都要尽量写得简洁，这是海明威写作的信条之一，这使得他的作品改编成电影的数量比任何其他一位获奖者都要多。当他被宣布为当年的普利策文学奖得主时，评论界一致称好：人可以被毁灭，却不可以被战胜。海明威在《老人与海》里所说的话，不仅打动了读者，也征服了评论者。小说以写实的手法展现了捕鱼老人桑迪亚哥在重压下仍保持着优雅风度，这种精神上永远不可战胜者成为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硬汉形象之一。对于《老人与海》这个被译成几十种文字的作品，海明威自己也认为是这一辈子所能写的最好的一部作品。海明威1899年7月出生在美国密治安湖南岸的一个小镇。1918年5月，海明威加入美国红十字会战地服务队，来到一战中的意大利战场，后被炸成重伤，身上中的炮弹片和机枪弹头多达230余块，一共做了13次手术。为表彰他的英勇表现，意大利政府向他颁发了十字军功勋章和勇敢勋章。当时他刚满19岁。大战后，海明威回到美国开始写作。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61年，因为不愿意成为无能的弱者而自杀。海明威是一个硬汉，这个身上残留着百余弹片、一只膝盖用白金制成的硬汉，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死亡的阴影。一切故事的结局都是死亡，这是他留给后人的一段告白。海明威自杀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上帝施加给他疼痛，更重要的是他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被命运掠去了。除了以死亡来寻找生命的另一处净土之外，他别无他法。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海明威的这部巅峰之作《老人与海》。演播：鲍卡。
他是个独自在湾流中一条平底小帆船上钓鱼的老人，这一回已去了84天，没逮上一条鱼。头40天里有个男孩跟他在一起，可是过了40天还没捉到一条鱼。男孩的父母对他说，老人如今准是终于倒了血霉， 这就是说倒霉到了极点。于是男孩听从了他们的吩咐，上了另外一条船，头一个礼拜就捕到了三条好鱼。男孩看见老人每天回来时船总是空的，感到很难受。他总是走下岸去帮老人拿卷起的吊索或者鱼钩和鱼叉，还有收卷在桅杆上的帆，帆上用面粉带片打了些补丁，收拢后看来像是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子。老人消瘦憔悴，脖颈上有些很深的皱纹，腮帮上有些褐斑，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光所造成的良性皮肤病变。褐斑从他脸的两侧一直蔓延下去，他的双手常用绳索拉大鱼，留下了勒得很深的伤疤，但是这些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它们像无鱼可打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般古老。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它们像海水一般蓝，显得喜洋洋而不服输。
圣地亚哥，
他们俩从小船停泊的地方爬上岸时，男孩对他说，
我又能陪你出海了，我家挣到了一点钱。
老人教会了这男孩捕鱼，男孩爱他。
不，
老人说，
你遇上了一条交好运的船，跟他们待下去吧。
不过你该记得，你有一回87天钓不到一条鱼，跟着有三个礼拜我们每天都逮住了大鱼。
我记得，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没把握才离开我的。
是爸爸叫我走的，我是孩子，不能不听他的。
我明白，这很在理啊。
他没多大的信心。
是啊，可是我们有，可不是吗？
对，我请你到露台饭店去喝杯啤酒，然后一起把打鱼的家事带回去。
那感情好，都是打鱼人嘛。
他们坐在饭店前的露台上，不少渔夫拿老人开玩笑，老人并不生气。另外一些上了年纪的渔夫望着他感到难受，不过他们并不流露出来，只是斯文地谈起海洋。他们把吊索送到海面下有多深，天气一贯多么好，还谈起他们的见闻。当天打鱼得手的渔夫都已回来，把大马林鱼剖开，整片横排在两块木板上，每块木板的两端各有两个人抬着，摇摇晃晃地送到收鱼站，在那里等冷藏车来把他们运往哈瓦那的市场。逮到鲨鱼的人们已把他们送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去，吊在组合滑车上，除去肝脏，割掉鱼鳍，剥去外皮，把鱼肉切成一条条，以备腌制。刮东风的时候，鲨鱼加工厂隔着海湾送来一股腥味，但今天只有淡淡的一丝，因为风转向了北方，后来逐渐平息。饭店露台上可人心意，阳光明媚。
圣地亚哥，
男孩说。
啊，
老人说。他正握着酒杯思量好多年前的事儿。
我要去弄点沙丁鱼来，给你明天用好吗？
不，打棒球去吧。啊，我划船还行，罗赫略会给我撒网的。
我很想去，即使不能陪你钓鱼，我也很想跟你多少做点事。
你请我喝了杯啤酒，你已经是个大人了。
你头一回带我上船，我有多大？
5岁。那天我把一条鲜龙活跳的鱼拖上船去，它差一点把船撞得粉碎，你也差一点送了命，还记得吗？啊，
我记得鱼尾巴砰砰的拍打着，船上的坐板给打断了，还有棍子打鱼的声音。我还记得你把我朝船头猛推，那儿搁着湿漉漉的吊索卷，我感到整条船在颤抖，听到你啪啪的用棍子打鱼的声音，像在砍倒一棵树。我还记得我浑身上下都是甜丝丝的血腥味。
哼哼，你当真记得那回事儿？还是我前不久刚跟你说过呢？
打从我头一回一起出海时起，什么事儿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老人用他那双常遭日晒而目光坚定的眼睛爱怜地望着他。
如果你是我自己的小子，我准会带你出去闯一下。
可你是你爸爸和你妈妈的小子，你搭的又是一条交上了好运的船。
我去弄沙丁鱼来好吗？我还知道上哪儿去弄4份大鱼饵来。
我还有今天自个儿剩下的，我把它们放在匣子里腌了。
我给你弄4条新鲜的吧。
一条，
老人说，他的希望和他的信心从没消失过，这时可又像微风初起时那么鲜活了。
2条？
就2条吧。
老人同意了。
你不是去偷的吧？
我愿意去偷，不过这些是买来的。
谢谢你了，
老人说。他心地单纯，不去琢磨自己什么时候达到了这样谦卑的地步。可是他知道这时正达到了这地步，知道这并不丢脸，所以也无损于真正的自尊心。
看着海流，明儿会是个好日子。
你打算上哪儿？
驶到远方，等转了风才回来。我想不等天亮就出发。
我要想法叫船主人也驶到远方，
男孩说。
这样如果你钓到了确实大的鱼，我们可以赶去帮你的忙。
他可不会愿意驶到很远的地方。
是啊，不过我会看见一些他看不见的东西，比如说有只鸟在空中盘旋，我就会叫他赶去捉奇秋的。
怎么，他眼睛这么不行吗？
差不多瞎了。
这可怪了，他从没捕过海龟啊，这玩意儿才会把眼睛毁了。
你可在莫斯基托海岸外捕了好多年海龟，你的眼力还是挺好的嘛。
我可是个不同寻常的老头啊。
不过你现在还有力气对付一条真正大的鱼吗？
我想还有，再说有不少窍门可用呢。
我们把家什拿回家去吧，这样我可以拿了撒网去逮沙丁鱼了。
他们从船上拿起打鱼的家什，老人把桅杆扛上肩头，男孩拿着内放编得很紧密的褐色吊索卷的木箱、鱼钩和带杆子的鱼叉。成鱼饵的匣子给藏在小帆船的船梢下，
那儿还有那根在大鱼被拖到船边时用来收服他们的棍子。谁也不会来偷老人的东西，不过还是把船帆和那些粗吊索带回家去的好，因为露水对这些东西不利。再说，尽管老人深信当地不会有人来偷他的东西，但他认为把一把鱼钩和一只鱼叉留在船上实在是不必要的引诱。他们顺着大路一直走到老人的窝棚，从敞开的门走进去。老人把绕着帆的桅杆靠在墙上，男孩把木箱和其他家事搁在他的旁边。那桅杆跟着单间的窝棚差不多一般长。窝棚用叫做瓜脑的王棕的坚韧的护牙棕皮做成，里面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泥地上一处用木炭烧饭的地方。再用这纤维结实的被展平的棕叶叠盖而成的褐色墙壁上，有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和另一幅科夫莱圣母图，这是他妻子的遗物。墙上一度挂着一幅他妻子的着色照，但他把它取下来，因为看了使他觉得太孤单。他如今在屋角隔板上他那件干净衬衫的下面。
有什么吃的东西？
男孩问。
有锅鱼煮黄米饭，你想吃点吗？
不，我回家去吃。要我给你生火吗？
不用了，等会儿我自己来生，也许就吃冷饭算了。
我把撒网拿去好吗？
当然好。
实在并没有撒网，男孩还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把它卖掉的。然而他们每天都要扯一套这种谎话，也没有一锅鱼煮黄米饭，这一点男孩也知道。
85是个吉利的数字，你可想看到我逮回来一条去掉了下脚有1000多磅重的鱼吗？
我拿撒网捞沙丁鱼去，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可好？
嗯，好吧。哦，我有张昨天的报纸，我来看看棒球消息。
男孩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不是也是乌有的，但是老人把他从床下取出来了。
佩里克在酒馆里给我的，
他解释说。
我弄到了沙丁鱼就回来，我要把你的鱼跟我的一起用冰镇着，明儿早上就可以分着用了。等我回来了，你给我讲讲棒球消息。
洋基队不会输。
可是我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
相信洋基队吧，好孩子，别忘了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
我担心底特律老虎队，也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
嗯，当心点，要不然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短袜队你都要担心了。
你好好看报，等我回来了给我讲讲。
你看我们该去买张末尾是85的彩票吗？明儿是第85天。
这样做行啊，不过你上次创的记录是87天，这怎么说？
这种事儿不会再发生了。你看能弄到一张末尾是85的吗？
我可以去订一张。
订一张？这要2.5块呢，
我们向谁去借这笔钱呢？这个容易，我总能借到2.5的。
我看没准我也借得到，不过我不想借钱。第一步是借钱，下一步就要讨饭喽。
穿得暖和点，老大爷，别忘了我们这是在9月里。
嗯，正是大鱼露面的月份。 在五月里，人人都能当个好渔夫啊。
我现在去捞沙丁鱼了。
等男孩回来的时候，老人在椅子上熟睡着，太阳已经下去了。男孩从床上捡起条旧军毯铺在椅背上，盖住了老人的双肩。这两个肩膀挺怪，人非常老迈了，肩膀却依然很强健，脖子也依然很壮实。而且当老人睡着了，脑袋向前耷拉着的时候，皱纹也不大明显了。他的衬衫上不知打了多少次补丁，弄得像他那张帆一样，而这些补丁被阳光晒得褪成了许多深浅不同的颜色。老人的头非常苍老，眼睛闭上了，脸上就一点生气也没有。那报纸摊在他膝盖上，在晚风中靠他一条胳膊压着才没被吹走。他光着脚。男孩撇下老人走了，等他回来时，老人还是熟睡着。
醒来吧，老大爷。
男孩说，一手搭上老人的膝盖。老人张开眼睛，他的神智一时仿佛正在从老远的地方回来。随后他微笑了。
你拿来了什么？
晚饭。我们就来吃吧。
我还不大饿呢。
得了，吃吧。你不能只打鱼不吃饭。
我这样干过。
老人说着站起身来，拿起报纸把它折好，跟着他动手折叠毯子。
把毯子披在身上吧，只要我活着，你就绝不会不吃饭就去打鱼。
这么说，祝你长寿，多保重自己吧。
哎，我们吃什么？黑豆米饭，油炸香蕉，还有些炖菜。
男孩是把这些饭菜放在双层白铁饭匣里从露台饭店拿来的。他口袋里有两副刀叉和汤匙，每一副都用纸餐巾包着。
这是谁给你的？
马丁，那老板。
我得去谢谢他。
我已经谢过了，也用不着去谢他了。
我要给他一块大鱼肚子上的肉。
老人说，
他这样帮助我们不止一次了。
我想是这样吧。
这样的话，我该在鱼肚子肉以外再送他一些东西。他对我们真关心呐。
他还送了两瓶啤酒。
呵呵，我喜欢罐装的啤酒。
我知道，不过这是瓶装的阿特韦牌啤酒，我还得把瓶子送回去呢。
你真周到。来，我们该来吃吧。
我一直在要你吃呢。
男孩和气地对他说，
不等你准备好，我是不愿打开饭匣子的。
好，我现在准备好了，我不过要点时间洗洗手脸。
上哪儿去洗呢？
男孩想。村里的公用水龙头在大路上过去第二条横路的转角上，我该为他把水带到这儿来。男孩想。
还带块肥皂和一条干毛巾来。我为什么这样粗心大意呢？我该再给他弄件衬衫，一件过冬的夹克衫，还弄双什么鞋子，再来一套毯子。
哦，哈哈哈，你拿来的炖菜呱呱叫。
老人说，
给我讲讲棒球赛吧。
男孩请求他说，
在美国联赛中总是洋基队的天下，我跟你说过了。
老人兴高采烈地说，
他们今儿个输了。
男孩告诉他，
这算不上什么，那了不起的迪马奇奥恢复他的本色了。
他们队里还有别的好手吗？
这还用说，不过有了他就不同了。在另一个联赛中，布鲁克林队对弗拉德尔菲亚队，我看布鲁克林队稳赢。
不过我还惦念着迪克西斯勒和他在那个老公园里打出的那些好球。
这些好球从来没有别人打过，我见过的击球中属他打得最远。
你还记得他过去常来露台饭店吗？我很想陪他出海钓鱼，可我胆子太小了，不敢对他开口，所以我要你去跟他讲。
可你也胆子太小。
我记得那是个大错，他挺可能跟我们一起出海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辈子记得这回事了。
我很想陪那了不起的迪马基奥去钓鱼，
老人说，
人家说他父亲也是个打鱼的，也许他当初也像我们这样穷，会理解我们的。
那了不起的希斯勒的爸爸从没过过穷日子，而他爸爸像我这个年纪就在大联赛里打球了。
我像你这个年纪就在一条去非洲的横帆船上当普通水手了。我见过狮子在傍晚来到海滩上。
我知道你跟我谈起过。
我们来谈非洲还是谈棒球？
我看谈棒球吧，给我谈谈那个了不起的焦恩·赫塔·麦格劳的情况。
他把这个 G 念成了赫塔。
在过去的日子里，他有时候也常到露台饭店来，可是他一喝了酒就态度粗暴，出口伤人，性子别扭。他脑子里想着棒球，也想着赛马，至少他老是口袋里揣着赛马的名单，常常在电话里提到一些马儿的名字。
他是个伟大的经理，我爸爸认为他是顶伟大的。
啊，这是因为他来这儿的次数最多，要是多洛特继续每年来这儿，你爸爸就会认为他是顶伟大的真理了。
说真的，谁是顶伟大的经理？卢克还是麦克·嘎特雷斯？
我认为他们不相上下。
可顶好的渔夫是你。
不，我知道还有比我强的。
哪里？好渔夫很多，还有些很了不起的。不过顶呱呱的只有你。
哦，谢谢你了，你说的叫我高兴。我希望不要来一条大鱼，大的能证明我们都讲错了。
这样的鱼是没有的，只要你还是像你说的那样强壮。
嗯，我也许不像我自以为那样的强壮了，可是我懂得不少窍门，而且有决心。
你该就去睡觉，这样明儿早上才精神饱满。我要把这些东西送回露台饭店去。
哦，好，那么祝你晚安，早上我去叫醒你。
你是我的闹钟，
男孩说。
呵呵，年纪是我的闹钟，
老人说。
为什么老头醒得那么早啊？难道是要让白天长些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少年睡得沉，起得晚。
嗯，我记在心上了，到时候会去叫醒你的。
我不愿让船主人来叫醒我，这样似乎我比他差劲儿了。
我懂。
安睡吧，老大爷。
男孩走出屋去。